主啊，我哋嘅心真系兴奋，带住好大嘅欢欣，带住好大嘅喜乐，我哋迎接呢个新堂嘅来临。主，我哋深信你将呢个地方赐俾我哋，一定有你自己嘅最高嘅心意。主，我哋存一个恭敬嘅心，安静喺你嘅面前去仰望你。我哋为着过去几个礼拜你嘅恩典、你的工作嚟到感恩。主，我哋恭敬地将听日呢个电工嘅 inspection 我哋交托俾你，求天父赐下一个顺利嘅过程，让 inspector 睇嘅时候，佢哋能够满意每个嘅工作嗰个嘅过程。主，我哋祈求你，我哋知道嚟紧呢两三个礼拜将会系一个相当重要嘅一个嘅礼拜嚟，每日都会有好大嘅转变，每日都会有好多嘅事情会发生。但我哋知道你掌管明天，因此我哋交托，我哋仰望你。我哋为每个工友嚟到祷告。主啊，我哋多谢你，我哋从 Stephen 嘅口中知道，佢哋对你真系有一种嘅羡慕，有一种嘅想去接触，但系有一种嘅惧怕嘅感觉。主啊，我哋祈求你为呢班嘅工友预备机会。主啊，倘若呢个献堂礼系一个嘅机会嘅话，求你吸引佢哋都放下佢哋手中嘅工作嚟到我哋当中，嚟到感受到呢个礼拜堂焕然嘅一新。佢哋同以前嘅工作嘅唔同，因为呢个系永生神嘅殿宇。主啊，让佢哋都能够去唔同嘅地方，甚至 Brooklyn 嘅地方里边揾到教会去亲近敬拜你。我都为佢哋宝贵灵魂嚟到交托仰望，祈求你借今次工程去改变佢哋人生，改变佢哋整个未来嘅生命，佢哋家庭、佢哋子女都喺你恩典嘅当中。主，我哋为 Stephen， 我哋为 Norman， 我哋为 Eric 嚟感恩。主，佢哋嘅摆上，我哋都知道，愿你纪念，愿你施恩。佢哋劳苦，求你喺天上亲自嚟到铭记。主，我哋见到喺呢个嘅语堂里边，我哋都听 Owen 嘅报告，有好大嘅需要，我哋需要去参与嘅。主啊，我哋祈求你让我哋唔单止享受呢个成果，也让我哋知道我哋大啦，我哋需要去承担教会嘅责任，因为呢个系我哋家嚟。主让我哋参与，让我哋有份，以至让我哋知道永生神嘅家同我哋嚟讲就系一个嘅骨肉相连嘅一个关系嚟。主，愿一切荣耀归过俾你，所有工作、所有工程、所有嘅服侍，指向一位就系耶稣基督，再冇第二个我哋服侍嘅对象，你得着配得嘅荣耀同埋称重，系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唔知道你兴唔兴奋？我就好兴奋。每次我听 Stephen 嘅报道嗰度，都俾我一个好大好大嗰个感受。我哋好唔好？大家嚟翻翻去圣经里边，就系、是、出埃及记嘅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一到第五节。我哋好唔好一齐读呢段经文？第四章一到第五节，预备起。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应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呢几排你有冇睇电视？第3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喺呢个嘅7月27号喺英国嘅伦敦嚟到揭幕。今日12号嘅晚上系结束嘅时间。而跟住呢，残障嘅奥运会喺呢个8月29号到9月9号将会系举行。两个奥运会加埋就系28日。我睇一睇呢，我今日听呢个新闻报告就话呢，原来美国所得嘅奖金这个金牌呢系最多嘅。而一大部分嘅里面系超过系女士们攞嘅金牌。你觉得奇怪吗？原来整个奥运里面有205个国家参加，而参赛者是达到有15000人，而残障奥运 有4200人参赛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呢个奥运。其实喺整个嘅奥运嘅过程，喺整个每一个嘅项目嘅进行嘅里面，每一秒钟都可以有系意想不到嘅变数产生。你有冇留意到，其实最嬲尾嗰秒钟落到地下或者落到水嘅里面，先至可以知道系鹿死谁手嗰个嘅金牌系交俾边个。我就谂起传道书佢话：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嘅未必能赢，力战嘅未必得胜，智慧嘅未必得粮食，明哲嘅未必得资财，灵巧嘅人未必得人嘅喜悦。所临到众人系在乎当时嘅机会。其实我睇睇，我谂下，通往奥运呢个嘅道路嘅里边，有数不尽嘅人流泪、心碎、受伤，而绝大部分嘅参赛选手都唔似得游泳健将 Michael Phelps 系咪 ？Phelps 或者篮球明星 LeBron James 之类嘅超级明星。在追求梦想的过程里面，大部分的选手只能够默默的努力，默默的耕耘，没有合约支持他们。他们靠自己工作，别人的捐助，甚至是父母的支持。很多很多的父母为了是让他仔女参赛，他们节衣缩食，打几份工去让他的仔让他女可以是支付教练的薪津和他们的生活。我又想下元朝的高明，他讲说话，他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只要摘下一道的金牌，哇，乜仇都报晒了，整个身份都不同晒。其实在人生里面，获得金牌不一定是强者，被淘汰的亦都绝对不是弱者。在这个起起落落嗰、那个嘅际遇嘅里边，一个个建议有不同嘅故事，有血有泪，有挣扎有受伤。其实呢个就系我哋人生嚟。翻翻嚟教会，我哋多谢寻日 Chris 同埋一班嘅同工嘅安排，让作为嘅郊游系充满喜乐，充满 barbecue 嗰啲肉香嘅味道，远远就闻到啦。有啲嘅鬼堂讲俾我哋知道，哇！乜你整嘢咁香噶咁样？我哋好感谢神嘅天气，一路听到有 thunderstorm severe 嘅 thunderstorm， 但系寻日整日嘅天气系最理想嘅。我哋多谢 Van 嘅报告，让我哋知道九月份之后儿童部嘅需要新措施。我哋更加多谢 Stephen Low 讲到呢个嘅圣道堂嘅装修嘅进展。弟兄姊妹，你有冇谂下？其实短短一年的里面，一间1400人座位的礼拜堂建造起来，而一间旧的礼拜堂要重修的装修起来，而你想不到底下神将隔离的花店一起赐给我们，甚至我们那位的建筑师潘启弟兄，他立即构思一个设备整全的体育馆。他说有 coffee， 不知道是不是 Starbucks 的，有 donut， 唔知係咪 Dunkin Donut 嘅，有 bagel， 將會有服侍。點解？為乜嘢？係為咗將福音廣傳。大家試一試，你眯埋雙眼諗一諗，建堂裝修體育館嗰個嘅未來，其實只有一個目標，一個目的，就是為耶穌基督。我哋傳揚佢，高舉佢，去歌頌佢，只有一個目的，就係唯有耶穌基督，再冇其他嘅目的。再冇其他嘅目标，唯有耶稣基督。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嘅嚟到。我唔称佢系一个大时代，我只系话呢个好重要嘅时刻，神一定有啲嘅工作托付俾我哋每个人。我哋有份于呢个历史嘅里边去写呢个历史，参与历史系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嚟嘅。我唔知道有啲咩工作我哋可以做，但系让我哋一齐祷告等候。我们相信在未来的里面一定有一些伟大的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去成就，一起工作。你知不知道工友去问到究竟教会究竟礼拜堂是一回什么事，
其实已经是显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就是人心里面是需要耶稣基督的。我想再提一提，就是在九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不在这里聚会了，盼望下，盼望我们拿到市政厅的日火纸，我们可以在圣道楼举行。不过无论如何，留在这里或者去那里都好，是九点十五分，请你不要去十一点半钟才回来。咁你一定係同我哋宵夜，同我哋嚟到去洗碗㗎喇。请记得就係九点十五分，而十一点钟係主日學。我哋大家会将我哋停车，我哋嘅车泊喺呢个嘅 A 段嗰个地嗰个停车场里面，将会俾我哋去使用。我留返前面嘅俾我哋嘅十蚊仔，俾我哋嘅伯父伯母去用。大堂嘅管理，孩童嘅安全，将会由我哋承担嘅。你知唔知道个责任好大？你尝试下在这个的十一点钟之前早点回来走一走那个的大堂那个的 lobby， 是现在是只得柜堂两三个弟兄姊妹看守住，而这是我们责任来的。我可以告诉你，每天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车驶入来兜大圈之后才走了，是显示了其实教会的门打开的时候，将会有很多人，很多的陌生者来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转变，就好像你有没有试过香港移民来美国，你一定试过好像我一样，从500尺700尺的三房两厅浴室加上厨房，700尺什么都齐晒。你来到美国里面都是三房两厅，都是厨房加上浴室，不过美国的大屋，我们将要搬到一间大屋的里面，你兴奋吗？不过需要你去努力的，我们参与。因此今天我放低约伯记，我同你大家一起思想摩西这位的信心伟人，他面对一个阴暗绝望的世代，不过他毅然决然的投身在神的手中，扭转这个黑暗，扭转这个阴暗绝望，成为光明，成为希望的一个大时代。刚才我们就看到神对摩西的呼召。我来来来讲讲个背景。大概在公元前是1526年。摩西诞生在一个利未的小家庭里面，他上面有一个七岁的姐姐米利暗，他有一个三岁的哥哥叫阿伦。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做奴隶，是过着一个暗无天日的日子。其实他都是一个奴隶来的，不过在一个想不到的机会底下，摩西竟然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因此摩西就在皇宫里面来到去长大，他而接受一流的教育。圣经说他学会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以致他说话行事大有能力。而这些全部都是一个的筹备的装备来，以致他可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来到去离开埃及，在旷野来到行路。埃及成为了摩西长大的摇篮来。其实我们可以说摩西自细饮埃及的牛奶，锯埃及的牛扒，穿埃及的绫罗绸缎，受埃及人的服侍，按正常而讲 make sense 的话，他应该被埃及的荣华富贵皇冠宝座融化了他的应该。但是希伯来书讲俾我哋知道话，好奇怪呢个人。呢、这个摩西及至佢长大嘅时候，佢竟然第一样嘢就唔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有乜嘢咁大不咁唔可能呢？佢系法老女儿之子，系个王子嚟，佢竟然唔肯称为王子。而佢选择同神嘅百姓同受苦难。佢唔愿意享受暂时最终之乐，佢捍卫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加的宝贵。于是摩西决定放低自己圈餐的前途，他为了拯救同胞，他错手杀死埃及人。这个的行动令到他被赶逐去到旷野，在旷野那里他和人看羊为生。埃及的王子成为旷野的牧羊人，但旷野的生活使摩西学会了谦卑、忍耐、温柔、同情和怜悯。而在转眼之间， 过咗40年嘅时间，80岁人，摩西有一日好似以往咁样照样牧养羊群，佢嚟到神嘅山就系何烈山，耶和华嘅使者喺荆棘嘅里边向摩西去显现，荆棘被火烧着，但系荆棘冇被烧毁。摩西睇到嘅时候，佢就话：我要过去睇下发生咩事，点解会有咁奇特嘅事情？一路嘅烧，竟然荆棘系保存咗呢？当神睇到摩西要行近嚟嘅时候，神就喺荆棘嘅里边呼叫话：摩西，摩西，你唔好近前嚟，要将你脚所着嘅鞋除低，因为你所站嘅地方系圣洁嘅地方。我嘅百姓系埃及所受嘅困苦，我睇见佢哋嘅哀哭嘅声音，我听见。我落嚟要救我嘅百姓脱离埃及人嘅手，令佢哋离开呢个地方，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请大家留意一下，神呼召摩西，吩咐佢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神并唔系话摩西啊，摩西啊，你嚟带，请你唔该你带我百姓离开埃及，因为你受过最好嘅教育，因为你天生有呢个领袖才，因为你喺埃及嘅里边过一个贵族嘅生活过，你熟悉沙漠旷野嘅生活，你牧羊40年，你有好好嘅条件，所以我就拣你啦。你留意一下出埃及嘅第三章第八节，神点讲？我下来是要救我的百姓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去，出来这个埃及地。严格来讲，神不是在这里来到去，只是呼召摩西，并且一个宣言。这个宣言是什么？是我在这里带领，我在这里来主张一切，我在这里来去发出这个权柄，是神自己来到去负一切的责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请记住是神自己亲自行事，我们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器皿，是他仆人，是他手中可以用着一个器皿来。神向摩西发出一个吩咐，发出一个问题，一个吩咐一个问题，而这两个很关键性的一样东西。吩咐是什么呢？摩西，摩西，你所站的地方是圣洁的，要将你脚上鞋除下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面对圣洁大而可畏的神，摩西只有谦卑俯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我们站在一个圣洁的地方里面，是神在这里彰显他同在的地方来，我们将我们的脚上鞋除下，就是要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主人，没有一个法号司令，只有一位法号司令，就是耶稣基督，是他，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全地的元首，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将我们脚上的鞋除下来，因为我们所站的是圣地，因为耶和华在这里就成为圣洁。第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面拿些什么？你手里面拿的什么来？摩西的回答就说，是一根看羊用的手掌。什么是看羊用？是一个管家的责任。羊群是受托的，我是一个管家的责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你的手上都有一根木杖，是神所给过你的。神怎么说？你将它丢在地下的里面。当摩西将这根杖丢在地下的时候，圣经说他又活过来变成一条蛇。我想吓一跳要走。神就说，你捉住了没？将它拿起来。当摩西捉住这条活的蛇，重新变成一支枯干的木杖。是什么意思？这一支的牧人的杖能够活过来与否，只是在耶和华神的吩咐，不在摩西有没有能力。不是摩西使他活， 不是摩西死他，成为愿回复返之的木像。摩西要记得就是当他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他的生命改变，甚至他手中的木像都被改变。是神改变他，神改变这支木像。到底这个事情讲了什么？究竟这个木像讲给我们知道是什么来呢？起码有三样东西是代表了摩西生命里面一件重要的事。第一，这间木像是代表摩西的身份，是他是谁？他是谁？他是个牧羊人。这间木像代表他的工作，代表他的事业，是身份的象征。第二，这间木像是代表摩西的收入，摩西的财富。那时候没有银行，没有户口，没有这个股票的市场。人的财富就是以他拥有多少个动物来衡量，数算下有多少只牛、多少只羊、多少山羊、骆驼，就准确知道他的财富有多少。所以这支的手杖不单止代表摩西的身份，亦都代表他收入有多少。第三，代表摩西的影响力。牧羊人用这些棍来做什么？用佢嚟对带领佢羊群，呢个系权力、影响力嘅象征嚟。对偏行己路嘅羊，牧羊人只用呢支嘅棍，而佢支棍嘅顶咧系弯嘅，将勾翻翻嚟。对嘅捣蛋嗰啲羊，牧羊人搵个尾嗰度捅佢，所以无论系勾佢，无论捅佢，其实系讲到。牧羊人的影响，牧羊人的权力的所在。这支杖代表摩西的身份，他是哪一个？他财富他拥有多少？他影响力他能够做些什么？当摩西将他交给神的时候，他听从神的吩咐的时候，这支杖带来权柄，带来能力。但当他在摩西的手中，只要在摩西手中的时候，是一支没有生命的手杖。至于此，圣经不再称这支拐杖为摩西的杖，而称为上帝的杖、神的杖。这个是摩西生命的转捩点。摩西用这支手杖来到去降十灾，去对抗埃及的旧神、假的神。这支上帝的杖，当摩西指向尼罗河的时候，尼罗河水就变成血；当这支手杖指向这个红海的时候，红海就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过去。而这支的杖，神的杖，当摩西去击打磐石的时候，磐石就流出水来给口渴的人来饮。神只是用一支简单的木棍改变历史。只要这支的木棍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使他活过来，为他们行奇事神迹。其实今天神在几千年前问过摩西的问题，今天都问我们每个人，请问你的手中是什么？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放了什么？你的身份、你的影响力、你的收入怎样来使用？你怎样使用你所拥有的一切？面对着一个重要时刻的来到，请问我们怎样用我们这个人在这个大的转变里面、大的需要的里面一起去参与、一起有份？就算为了工人，我们有没有为每一个工友为他们祷告？我看 Saddleback 这个的church， 他的 pastor Rick Warren 讲一些的见证是挺有意思的。Rick Warren 他说，自从我写了这个的标杆人生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之后，他说没有人能够想，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这本的书在几年里面成为全球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你知不知道这卷书？ Rick Warren 说，是有人向我要求，是有56种的语言被翻译了，是由个版权都是属于 Rick Warren 的，56种的语言。而到今日，英语版仍然是美国史上畅销的硬皮精这个精装书籍之一。 就是因为那个缘故 Rick Warren 的生活发生很大的转变。他说你知不知道，自此这本书之后，千万美元的金钱每日涌入我的户口里面，是没有停过。千万美元就是我的名气无声，我银行的户口一路的增加，一路的增加，令到我备受瞩目。他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做一个钱财的管家，我怎样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做了五个决定。第一个决定，如果是你会怎样换一间靓屋啦，是不是换一个靓车啦，最基本的千万美元每日涌入来，应该是换一换，应该有一架私人游艇私人飞机的吧。他说我们决定和太太决定，就是维持过往生活的模式。十四年前我们搬去屋子里面，今天我们仍住在这间十四年前所住屋子里面。我们仍揸住那架六年前买的六年有六年车龄的福特汽车。我们仍揸住那部车。我们不买游艇，我们没有私人飞机，我们不买第二间屋。他说 Ray Warren 说给一脚你看看，我不着物的。我有咁多钱之后我都唔买物件，系不过我其实就唔好舒服，如果系唔着物。佢着鞋唔着物，一切从简，呢个系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当佢呢本嘅 The Purple Student Life 呢本书一出咗之后，佢就唔再喺教会攞薪水。第三件事，他在这间教会有25年，25年给的薪金，25年给那个 bonus， 他说全部交回来给回教会，不为一个先去服侍神。而第四件事，他夫妇共同成立三个的慈善基金，我只提一个，是叫做怜悯行动 The Acts of Mercy。 为什么呢？因为 Rick Warren 的太太是一个癌症病人，他对病人有一种好一种的同病相连的感情。他说有一天他在这个的 Time Magazine 是看到在非洲的里面是有1400万儿童因为艾滋病，他们父母艾滋病死了而成为孤儿，是1400万儿童。他说简直是不可以想象。Rick Warren 师母他就产生一种的悲天悯人的心情。他们两夫妇就将他们的钱是 每一个月去捐给这些去帮助这些艾滋病的儿童。他说他们已经是超过上100万美金去帮助这些的艾滋病的孤儿，帮助他们是有一个的好一点 的环境来。他说他觉得神在呼召他为艾滋病这班的儿童是发出呐喊发出呼声去关心这班的人。最后他做一个倒数的一个的十一奉献者。我明白什么叫倒数的十一奉献者。婚后结婚之后第一年他奉献是11%，不是10%。婚后第二年他奉献12%。婚后第三年他奉献13%。一路加上去，他说我现在才讲给人知道，我们一路都是静悄悄的做。他跟他太太结婚31年，他说我们的奉献是达到90%，留下10%为生活，那一定很足够了，你不要担心，很少。不过难得的就是他将90%是奉献在神的事工里面。他说为什么我这样做呢？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每次我付出的时候是肉痛的，但是将我内心里面的物欲的主义物质的主义一路捆绑住我，钱啊钱啊钱啊，这个捆绑当我给出去的时候，我整个人轻松晒，我的心怀变得更加广大，原来有好多好多的需要，有好多好多人是需要这些的帮助的。他每次付出的时候我变得更加谦卑，谦卑似我的主耶稣，因为他曾经为我放低自己一切。他还讲得很得意，他说其实神今天同我们玩一手，玩什么？我们给他，他又给我们。 看看哪个赢，看看哪个比得多。他说我跟神玩这个游戏玩了31年，其实我年年都输的，就算我给90%他我都是输的，因为神给过我的远远超过我给出去的。
弟兄姊妹，今天我要问
神在我们手上放下些什么？我不知道是你的什么，我知道我的什么。
神要问你手上的什么，你交给他，
你交给他的话，手上的就活过来，改变历史，改变四周为人，改变你自己。
最后我要跟你看另外一个人，我不讲他是谁，你会知道。
21岁他跟他同伴一同创业，25岁他的身价超过2亿美元，
30岁他被自己的公司排挤出局。
你知道是谁吗？12年之后他被他公司重价买回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苹果煮到烂晒，奄奄一息。
这个老板犀利，
短短30年里面，这个被称为地狱而来的老板，他改变了整个世界的6大工业。个人电脑这旧嘢，动画电影、音乐、电话、平板电脑、数码出版，都在他那个大的转变里面。他是一个罕见的传奇人物来的。今天到有些人也说，这位的人物 Steve Jobs 将要跟爱迪生、福特这些伟大的发明家是并排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他们过一个超凡的人生， Steve Jobs 过一个超凡的人生。去年10月5号，他找到人生的终点，他谢幕落场。
而他的传奇8年之后，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儿，他仍在历史的课本里面读到 Steve Jobs 这位人物来。一个被他严重影响改变的世界，而他留下是数10亿美元的遗产，是给5个人，太太、4个仔、4个仔女。
不过 Steve Jobs 的人生提醒我一件事，
那个加利利的牧人他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取生命呢？
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今天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问一问，今天神要问你手里面有些什么？2亿美元 ,so what? 如果不交给神，过去就过去。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
那个的新的礼堂将等待我们参与，等待我们投身，等待我们负责任。这个是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
请问你要参与吗？请问你愿意摆上自己吗？神今天对你说，你手上揸的是什么？什么是你恩赐？什么是你的才干？什么是你所拥有的？
神说，你将它放给我，
你将它交给我的时候，就要活过来。我们低头，我们要祈祷。我想给少少时间大家安静。我深信今天在我们当中一定有些弟兄姊妹听到每一项的报告都会有些回应。我深信你的内心里面一定要回应这个重大时刻。你对神说，我手上有的是啲乜啲物，我愿意将它交给你。主，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的摆上、我们的奉献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位是配得的，就是耶稣基督，此外再没有第二个。我们投身、我们奉献 只有一个嘅对象，就系、是、耶稣基督。我哋愿意嚟到你面前话，我哋有嘅系呢样，系嗰样。求你使用我哋，求你听我哋嘅祷告，听我哋呼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我哋一齐起啦。